拼命三郎石秀，他跟潘太公请了个假，说有事我上趟街。潘太公说好吧，现在肉铺买卖挺兴旺，还找了两个副手，这副手在这盯着，所以石秀就走了。到衙门找杨雄，刚到衙门口，正好杨雄在里边出来，昨天晚上拘捕了三个犯人，现在做完移交手续，杨雄打算到对面的饭馆吃点早点，没想到石秀来了。哎，兄弟，怎么这么早你到这儿来了？有事儿啊？啊，大哥，有事儿，我找您。那好吧。哎呀，这些日把我忙的头蒙脑胀，一点闲空都没有。今天好，恐怕没什么事。走走走走，咱们吃点早点去。找了一座小饭馆，这阵还没几个吃饭的，哥俩对面坐下，要完了东西，石秀两眼发直，有点为难，这话怎么说？杨雄看出来了，嘿嘿，兄弟，累懵了。哎呀，家里的事儿全托付给你了，千斤重担也不轻啊。兄弟，怎么有事说吧。大哥，既然咱哥俩一个头磕在地上，我就对得起哥哥，有件大事我不能隐瞒。是啊，究竟出什么事儿？莫非我经常不在家，你嫂嫂对你不好，旁人说了你什么闲话？不，哥哥您误会了，我告诉你吧，这么咱们怎么回事？石秀就把潘巧云跟海和尚接触，他的所见所闻，以及潘巧云如何上报恩寺还愿，最近来海石里化妆改扮，经常到家去，还有人在外边给他报信儿，等等等，说得清清楚楚的。杨雄不听则可，闻听此言气的，好像没背过这口气去，捏呆呆半天，没说出一句话来。石秀啊，怕把他气坏，哥哥，哥哥，你可千万要保重啊！别忘了，气大伤身，为了这组女人，你也不值当气得这样。贱人呐，贱人！自从你踏进我们杨门，我杨雄绝对对得起你啊！万贯家财全交给你，你说怎么地就怎么地，想要什么我尽量满足你的要求，你怎么能做出这种事情来？你叫我杨雄在人前怎么抬头？你可损套了。杨雄相信石秀的为人绝不会说胡说，一点也不带错的。好吧，兄弟，我谢谢你，你才是我的亲兄弟。哥哥您甭谢我，既然您知道这件事了，下一步您打算怎么办？
怎么办？兄弟你还要问吗？我要狠狠教训这个贱人和那秃驴，我宰了他。
石秀赶紧把他嘴给捂住了，
哥哥不可，
人命关天，你可不能干这种蠢事。以小弟之见，您回家呀，
不露声色。你看看我说这话是真的是假的？有道是抓贼要脏，捉奸得要双，你别听我一面之词。今天晚上你假装到衙门当值，三更天你偷着回去，你准能堵上。堵上之后，把那海市里绳捆车送，送到衙门，交官府治罪。潘巧云，你写一纸休书，把他休了就得了。就冲哥哥，你娶什么媳妇娶不着，非要这组奸人吗？只有这样做是最为稳妥的，千万不能干出蠢事啊。嗯，好吧，兄长，就听你的。哥哥今天回去可压住火啊。还是那句话，别露声色，跟往常要一样。哎哎，我知道我知道，我尽量控制我自己。吃完早点，石秀回肉铺了。单说杨雄，说控制能控制住吗？他是性如烈火的人，回到衙门一头扎到床上，拉床被把脑袋蒙上，这心啊腾腾腾腾腾腾腾腾腾腾就跳成一个了。正这时候，有个小当差的来找杨雄，说知府大人有令，让他到后院去一趟。杨雄吃公饭的，敢不去吗？把烦恼的事暂时抛开，到后边花厅见着知府。知府乐了，杨雄啊，你来的正好，我最近又收了两名教士，你看一看他们的功夫究竟如何啊，帮我好好选选。
是。
杨雄耐着性子在这看着，这俩人其实练的什么玩意儿，杨雄都没看清楚啊。就在这混时光，好不容易这一刻算熬过去了。知府大人高兴了，赐宴，还要请杨雄和新来两位教师吃酒。这下可坏了，有道是酒入欢肠，酒入愁肠，高兴的时候多喝点没事，发愁心里的别扭，沾酒就醉。这杨雄再加上多喝了几杯，醉了。好不容易辞别了知府，顺着胡同回家，这又想起这烦恼的事儿去。潘巧云那贱人呐，你气死我了！一叩门，婴儿把门开开了。杨雄一瞅，这小丫头片子，你跟潘巧云是一伙的，你们狼狈为奸，蒙混我呀！完了，我再算账。他没说话，进了屋了。又潘巧云一看丈夫回来了，心里有愧，还得假装演戏，不亲假亲，不近假近，赶紧搀扶着杨雄进了屋。杨雄到床这一头就躺下了。官人，官人，你怎么喝这么多的酒啊？婴儿，快打洗脚水来。哎，帮着把鞋袜扒掉，裤腿挽上，给杨雄烫脚，然后又沏着壶艳茶。潘巧云就问官人，今天没事了吗？可以在家休息了吗？石秀告诉杨雄，今天说个瞎话，不到衙门你也说到衙门，你看看我说的真假，你赌一赌。可杨雄由于喝酒太多，把这茬给忘了， 韩巧云这一问他，杨雄就坐下来，把眼珠子一瞪，你说什么？
我问官人今天是在家住啊，是不在家住？
哈哈，你问这干什么？哎，是不是你烦我，不希望我在家住，你好跟旁人幽会？奸人啊！
他刚想往下说，酒劲往上一撞，小着脑袋一沉，杨雄就躺下了。话说的虽然不多呀，切中要害。潘巧云的脸刷就变色，简直透不过这口气来。正在这时，一看杨雄又睡着了。哎呀，心中念佛呀，告诉婴儿可别摆香案，要不摆香案没发对信号，海和尚就不敢来。就这么的帮着给杨雄把衣服脱了，拿被子给盖上了。潘巧云坐到旁边发呆呀，心说这事儿怪了，怎么走的方儿，他怎么知道的？他方才说的是醉话还是真的？不是醉话，往往酒后吐真情啊。哎呀，真要他抓住证据，我就活不了了，我的天哪，这怎么回事？有心找海和尚去商量商量，但是也不敢离开。就这一晚上啊，就好像爬刀山跳油锅那滋味差不多呀。好不容易熬到第二天东方破晓，杨雄这才明白过来。
哎呀，水呀、啊、水来了。
潘巧云吓得一宿没睡觉，就是在杨雄这个脚底下打了几个盹儿。听杨雄一要水，他赶紧跌身站起，正好这壶水不凉不热，一手周着杨雄用壶嘴给他灌，咕嘟咕嘟咕嘟喝了有多半壶、啊、
躺下接茬睡。这回笼觉直睡到日上三竿，杨雄醒了，这回睡足了、啊、哎呀，感觉这个头啊有点疼。
仔细一看，潘巧云在床的那头坐着，低着脑袋吧嗒吧嗒直掉眼泪，他觉得有点莫名其妙。
夫人，你干什么呢？你哭什么？谁欺负你了？
其实潘巧云打定了主意了，杨雄在熟睡之时，他心里反来覆去思想，这事儿怎么漏的？后来想出来了，可能犯病就犯到石秀身上。我爹能说这事儿吗？慢说他不知道，他知道，他也得袒护自个儿的女儿啊。外人不跟我们家接近，他怎么知道的？出来是石秀。啊，怪不得对我特别注意。有时候我跟他开玩笑闹着玩，你看那张小脸往下沉着，假装一本正经啊。闹了半天，他是杨雄留在家里的奸细，这些事儿肯定是他说的，因此他恨死了石秀了。他就盘算出一条毒计，要给石秀扣石亏子，所以他假装在掉眼泪。杨雄这一问他，索性他哭开了。 何白杨兄给急的，你怎么了？谁欺负你了？你哭什么？官人，昨天晚上你说的话你忘了不成？
我说什么了？
还说呢，你说那话也太难听，太伤人的心了。你说我乐意叫你别回家，我在家偷汉子，这不都你说的吗？
哎呀，那是酒后狂言，何必信以为真呢？
官人，你骗我无风不起浪，肯定你听了别人的闲话了。
没有没有，肯定。
我也不用看着，我一猜就能猜中，肯定是那个石秀在你耳朵里吹了风，说了什么闲话。
杨雄猛然想起石秀在饭馆说的那些话，心里就一翻个。为了把这个事情查清，他问潘巧云：“夫人，那么你再猜猜石秀跟我说的什么？”“
那我就不知道了，肯定他没说好话。既然到了这个地步，我有一肚子委屈，今儿个也跟你说一说。
说吧，谁欺负你了？”“
就是石秀。”“
官人，
你是摸个脑袋就是朋友，你冲着什么把石秀领到家来称兄论弟？你把他看成咱们家里的人了啊？闹了半天呢，你上当了，你把一个不良之人接到家里来了，这个人可太缺德了。”“
是吗？他都干了哪些事情？”“
我都难以启齿，既然你要问，我就告诉你。一开始的时候他还装相，看不出有什么毛病来。后来他发现官人经常到官府直宿不回家，因此他这个胆子就逐渐大了。有几次他偷偷摸摸的到了我的寝室，我正在朦胧入睡之时，他就调戏我。”“啊，你说的是真的？那还能错得了？就因为我正言厉色，吓得他没敢动手。单说前两天早晨起来，我正在洗脸的时候，没提防他从后门绕过来了，拦腰把我抱住，拿两只手在我的胸前瞎划了。我当时破口大骂，还打他一记耳光。我说你再不退出去，我要喊人了，才把他吓跑了。事情过了之后，我是痛不欲生啊。晚上我睡不着觉，反复琢磨，跟你说还是不跟你说？不说吧，迟早会发生丑事；说吧，又怕把你气坏了。你说这不叫人左右为难吗？正在我受委屈的时候，你翻回头来还说了那些不伦不类的话，那不是石秀倒打一耙，那是什么？他怕我告诉你这些实情，恶人先告状啊，他编造了许多瞎话，你就信以为实了。不管青红皂白，回来恶语伤人，你知道我还有法活吗？官人呐，我也看得出来，你拿石秀跟我来比较，你跟他亲，跟我远啊。咱们夫妻之情到了现在也就结束了，你快写一纸休书把我休了就得了。
哎呀，这潘巧云呐，够一级演员。哎，一边说一边掉眼泪，表演的太逼真了。
可惜杨雄那么大的英雄是个混蛋，耳软心活呀。
听完潘巧云的话，他这火就鼓着脑门子。
哎呀，失秀啊，失秀！你外君子内小人呐、啊！我真没有料到你太阴险了。你看你跟我说的，那是天衣无缝，跟真的一样，闹了半天都是你编造出来的。那么巧云怎么能背着我干那种事儿？他不可能的事儿。但杨雄又一想，现在谁真谁假，苦无证据。你说我这会儿要找石秀去对证闲话，石秀脾气可也挺暴啊，要管我要证据，我怎么办？我们俩言语不合，当场要动了手，怎么办？好事不出门，坏事传千里，叫左邻右舍、三亲六故知道这件丑闻，我还怎么见人呢？可是这事也得解决呀。好了，我说夫人呐、啊，这话出你的口，入我的耳，算了算了，今后再休提起。
那我受了这么多委屈，我就忍了不成？
当然不能，我把石秀打发了也就算了。
和潘巧云一听乐坏了，
现在眼中之钉肉中之刺就这石秀，要真把他撵走了，我跟海和尚那不就随便了吗？他心里头高兴，但说杨雄，漱完口洗完脸，先找他岳父老泰山，告诉老头，肉二撤了，肉铺关门不干了。老头也愣了，姑爷，挺红火的买卖怎么不干了？你怕挣钱多扎手不成？
哎，没用没用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。如果石秀提出要见我，你就说我衙门太忙，希望他好自为之，咱们回头